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总统呢，执政超过六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对于川普总统的观感度越来越差。那么这个是执政方面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在野党方面，在野党方面也就是民主党，那么民主党的民调呢更糟，根据调查，民主党的这个民意支持度啊，现在已经到达了30年来的最低点，只剩下 28% 的选民是支持这个政党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好像想要知道一下，那么新成立的这个政党怎么样呢？因为当初这个 Elon Musk 跟总统闹翻了以后，他就宣布要成立新的政党，叫做美国党嘛，大家都还记得吧？那么一开始这个感觉好像是气势如虹啊。那么这个新的党的民调呢，现在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就是有 77% 的人都不选择加入美国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看好他，只是呢，大家来看看热闹。那么这个事情，我想所有的民调我们谈到的都是只是一个显示目前的一个民意状况。那么这个民意指数呢，当然会随着新闻事件而不断的有变化跟起伏。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这个重点的来谈一谈，这个美国党现在民调这么差，以后能不能够成为气候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很多的新移民朋友啊，对于这个加入政党啊，我在讲美国的政党，加入我们美国的政党，搞不太清楚怎么加入呢？台湾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哦，加入政党是不是要缴党费啊？是不是要怎样啊？我要。美国的政治环境跟台湾的也不太一样，每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也都不尽相同，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解说。好，谈到这个公共行政的问题，当然要找专家，这个专家就是我的同事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广英好，纽约院洛杉矶听众好，大家好。
来，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民调，川普总统的这个民调啊，现在是超过半数对他没有好感，但是民主党的支持率啊更可怕，只有 28%， 不能再跌了吧。我想请你来解读一下目前这个状况是什么情形啊。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各两党的在国会议员的表现，还有就是说当然我们讲加州跟纽约，因为我们也偏向到我们自己的州长跟市长，我们有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多选民是选择中间的，既不想极左也不想极右，所以川普总统某些事情当初他竞选承诺的事情他做，但有些东西他做得非常的极端，相对的也是民主党有的时候反叛的太快了，所以两边都不讨好，所以很多选民现在是对两边都是厌恶的，也觉得啊，共和党这个虽然川普这样，可是有的东西是不是太激进了，影响到生活。同样的，民主党就是他们讲难听点，就是没长进，就是你都已经失去了总统的政权，你怎么在其他方面还打不赢人家呢？所以对他是觉得失望的。但是你说在加州还是很多人觉得说我们加州还是所谓的民主党的这个阵营啊，最后坚守的堡垒。我最近常听人这样讲，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加州不反抗共和党，谁还有能力反抗共和党？因为加州是民主党大本营，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很多人是恨铁不成钢，不管他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党员，他在当下现在大家都在观望，都希望有个更好的可以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到为什么马斯奎说他要成立第三个政党。
OK， 是这个Elon Musk 他跟川普总统闹翻的时候就说要成立政党嘛，所以叫做美国党。 OK， 一开始的时候哇，马上就吸引这个关注度啊，很多人都关注他到底要干嘛。结果最新的民调前两天出来的，就是只 77% 的人都不愿意加入这个政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只想看热闹，然后你家事是吗？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解读的？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刚刚你一开始你有提到说，美国的所谓的政党的制度哦，跟我们从台湾来的人或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一个刚性政党，就是说哦，你缴了党费，你就是终身党员。美国没有这样的，比如说广瑜，你跟我们如果今天自己到这个 DMV 这个选票中心跟他说，我要改成民主党，我就民主党；我要改成共和党，我就共和党；我要改成这个独立无党籍也可以，完全。没有，这马上就是一瞬间可以改变的事。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知道，他也鼓励第三势力，但他知道你不会成功，所以看好戏的居多，因为他知道在美国就是两党的政治，根本就不可能。那你说、哦、美国是不是有很多其他政党？有，其实美国全美国在联邦所谓的这个候选人里面，大概有28个政党。那如果你讲到地方那种市议员，有的市区或者是县的，那有上百。的政党 ，OK， 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就看你住在哪个城市，那有没有那个政党。所以你会发现说，美国人知道最终总统、副总统或者是这种国会议员的大席次，几乎不托民主党或共和党才选得上。那当然，他认为说，好，现在有这个马斯克愿意来成立第三个政党，那他们心里想什么？他来搅乱这个一池春水，因为马斯克当初为了川普的竞选，他投入3亿美金的支援共和党。才让川普当选。那今天如果他这3亿美元要去做他自己的政党，那共和党那些需要靠他金援的这些候选人，现在马上就开始担心了。甚至包括马斯克也说了，他最会挑几个他觉得你就是不稳，我要来找一个人打败你。我既不要民主党，我要把共和党拉下来的这种。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大家在这个观望期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说，哎。我支持你到底对我们有好处，因为一开始是有一些民主党人说太好了，那个马斯克要离开共和党，可是后来你又想想，他也不会把钱给民主党啊，
嗯，
所以民主党自己想想，嗯，那我是要支持他来捣乱这个选情呢，还是我应该来看看他在哪个地方做哪一件事？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州每一个选区他都是赢者全拿嘛，那你如果只没有差一点点，你根本就是没有用啊。所以他们也在看说，哦，马斯克多么聪明。我们都知道马斯克很会看所谓的数据，所以他当初怎么帮川普打赢这次的总统选战，就是在看数据啊。他专门到那种州，他觉得不是说买票，他就是用那个漏特抽，你们只要加入我的政党，你们愿意投给川普，抽100万，一样道理嘛。他会去看这个东西，所以我必须说，马斯克在他7月4号一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哇好兴奋。然后有一些是在共和党里面可能对川普没有那么对盘的人，觉得好好好，我要来支持你。可是他如果冷静下来，他还是会相信说，啊，最终还是走共和民主会党啊，我加入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嗯哼，
而且你很有可能会秋后算账。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是一个不轻易放过他的敌人的，如果你背叛他，他一辈子都会记得，对不对？
嗯，
所以民主党的已经不会给马斯克了，所以其实反而是在共和党里面那些还跟川普的关系比较犹疑的人，本来还想说要靠边站的人，他可能最后还是不会靠边站，因为毕竟谁才是当权者，还是总统啊。
嗯哼。
而且马斯克现在他蜡烛两头烧，他必须要管他的公司啊，他的股东们对他不专心工作非常生气，还想把他换掉，对不对？
Okay， 是。
所以他面对这么多的压力，嘴巴说要他美国党，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让他专心去成立这个政党，而且在美国成立政党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他目前也还没有去登记，而且他必须要能够在很多州，而且每个州的登记方法都不一样。美国就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就是加州跟纽约跟密西根每个州的这个政党登记方法都不一样。
嗯，
那你认为他会有那个心思跟心情去每一个州好好去研究，然后他花很多的心力要找这个所谓的政策的这些顾问去帮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只有钱而已，而且他可能会面对到所谓官僚体系，这个过程也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快，甚至要2年都可能申请不到也说不定。反正这个过程在专家来看，大家都去分析说，其实对，好像很兴奋。可是等到你要成为执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OK， 不过你刚刚讲到就说，这个美国的绝大部分的选民都是觉得他不会成功，而且看热闹。我们把这个时间哈，这个往前推一点，比如说推到8年前，当初川普出来选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看笑话，认为觉得说，哎呦天老爷，你离过这么多次婚 ，OK， 你破过这么多次产，然后你还这个。 身材是胖胖的 ，OK？ 然后你说你要去选，这在共和党这么保守派的这个里面，应该早就把你干掉，就没有想到他一路过关斩将，然后这个最希望就是说他最希望觉得说可以连任的时候没有连任，然后他又突然的反转回来。其实这个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觉得说，这真的比连续剧还好看 ，OK？ 所以说不成功，这是当初很多人看川普的，就是他怎么能？他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富二代，从小到大，这个一路走上来就没有穷过。你去选美国总统，你哪位啊？你知道吗？然后没有想到他成了，所以这个 Elon Musk 的不成功，虽然在很多人眼里说觉得说我们是两党政治，但是不成功，搞不好会成也不一定啊。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同此类比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川普。虽然他以前不是政治人物，可是他一路从政的过程中，他都是在所谓的政党政治里面。因为如果你知道川普的这个政治历程，他一开始是民主党的，他也加入过改革党，然后他一阵子无党籍，然后最后他真正竞选的时候，他是用共和党。所以当他在真正竞选全国的职位的时候，他是有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去帮他做统筹的。所以他并不是，当然他自己有很强大的意志，跟他自己非常厉害的所谓的社群媒体的这个魅力，跟他明星的光环，还有他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在既有已经成型的政党里面，代表那个政党去当他的总统候选人。他并不是那种所谓的独立候选人，完全没有政党支持的。所以他在全国共和党的大会的代表里面，最后你知道美国人就是这样嘛，愿赌服输。好，你初选胜了，那我们全党就真的挺你一人，咬到最后，就算心里不高兴，讨厌你什么地方，他就是咬到最后。我觉得共和党在这方面是比民主党团结的，他真的就是因为他拿到了初选的最后胜利，大家就忍住所有的不快，就是往前走，每一个人马上就臣服他。可是他是有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在帮他做统筹跟募款的，他就叫他自己也会募款。那我们现在谈到马斯克吗？这是他这个政党会是全新的，他连怎么去成立全国委员会他都有问题。因为我讲难听点，让我是念政治的，从来没有念过的人，我不是说你的 IQ 不好或是不够聪明，你从头摸起就是不可能那么快。而且他如果要快速，就要打选战，还要花更多的钱。就是现在马斯克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上次花3亿，可是他是在共和党里面，他只是需要花在重点就好，因为共和党本身自己还是很有募款能力的。可是如果今天你成立自己的党，你什么都要从零开始。对，那你想到在美国，不管我们说加州好了，光是加州的一个党代表，这个自己的地方派系的党，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要运筹筹作，要去做很多事情的人，他到哪里去找这个他下面的每一个代表啊？如果说他今天要选8个，要准备把谁打下来，他每一个那个区他都要去成立一个所谓的竞选委员会去帮助这个候选人。那如果这个候选人是共和党没有推下来，除非他跟我说这个人是从民主党直接带枪投靠变成他美国党的候选人，这个很难呐、啊，讲句实话，因为在美国哈，你背叛自己的党，其实选上的几乎很少。
嗯哼嗯哼，是，
因为他美国还是相信说你要对你自己的政党的这个论述是要忠贞的。
嗯哼，
所以你说弄一天到晚换来换去，然后本来代表民主党，现在马斯克愿意给你钱就换成美国党，其实他的选民是会唾弃他的。所以我其实自己看，因为我觉得美国毕竟还是所谓政党政治非常的成熟，所以你不管什么绿党啊、共和党啦、啊、民主党，你看到后来最终大家还是觉得大的党比较有执行能力，而且他也一旦被选进去的时候，他会有所谓的政党的盟友啊。你所有的提案没有盟友，你也过得了关吗？过不了关啊。
是，
那但是马斯克现在想做的就是很像台湾的政治的那个白色民众党，他来搅乱一池春水，然后让你们共和党不能够永远都是绝大多数。可是问题是你不成为绝大多数，有的人也不想要民主党赢啊。所以保守派的选民会觉得说，我选了你，我不见得我保守的这个政策会通得过，结果你还让我的共和党输了。所以其实越你时间越久哈，大家还是会回归到基本盘，就是我希望我的这个保守议题是能够过的。
OK，
就是伊拉马斯一天到晚不能说朝三暮四，他很容易生气。
嗯哼，
他一生气之后，他可能就甩锅， 就骂人就走掉。那因为这样的政治人物，你会很担心他的诚信在哪里，而且他没有经过长久在政治圈的所谓的这种信用来，那你愿意把一个这么重要的国会议员的位置给他吗？而且他说了，他不想要管这种地方政治，他没兴趣，他就是要挑战那种大的。可是这种大的，一旦进了国会，他有没有能力达成选民交付他的？你如果没有政治盟友，你做什么都过不了啊，你就会变成一个捣蛋鬼而已啊。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吧，因为在美国的政党要怎么加入，刚才群彦告诉我们，你就是去 DMV， 你说你是什么党就是什么党， OK， 没有什么交党费，没有什么要什么造册什么什么名字，没有。但是问题是，很多人都希望说在政党当中要有发言权，有发言权怎么发，是不是要捐钱，捐钱钱最大，是这样吗？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三份民调。第一份民调就是总统现在执政超过六个月了，那么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超过 50% 的民众对他的观感度是越来越差。那么以为这个在在野党方面是不是会提升一些呢？没有。另外一份民调是 CNN 做的， CNN 我们知道它是这个属于民主党的一个媒体啊，然后呢它的这个里面调查出来发现，这个民主党的民意支持度到达了30年来的新低点，只剩下 28%。 OK， 那我们看一看新成立的美国党咯，美国党 Elon Musk， 对不对？结果呢，现在新的民调显示说有 77% 的人都不选择加入他这个政党，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三份民调，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认为呢，美国党未来，现在虽然不争气，未来能不能够争气然后成为气候呢？你对于现在我刚才讲的这些民调，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待会我们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纽约是九点半。好，我们今天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彦，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群彦，接下来我们来谈到这个，您刚才谈到就是说美国的政党要怎么加入，就是直接去 DMV 告诉他说我是公民，我有这个，我希望加入什么政党，就这样而已，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跟那种台湾什么什么要怎么登记你是谁啊，你家是什么来历啊，干嘛之类的，还有什么还要造册啊什么，美国没有，美国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不过问题是，很多的选民希望说在政党当中要有发言权，很多人都说哇，这个发言权好像很难啊，是不是除了捐钱以外想发言没门，是这样吗？
其实你刚刚讲，我相信我们听众里面很多，比如说台湾来的哈，大家都知道在台湾你登记政党之后，还有党证，你缴党费，然后你会选党主席，然后你还可以选这个中常委啊，这些都是最后会等于代表这些党员在党开会，然后最后党主席有负这个选举成败的这个重要任务哈，这是我们一般对从台湾来的这个听众可能比较熟悉的。甚至为什么我会说党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党的候选人都没选上，但是根据你的投票比例，党的代表还可以做不分区，就是说他也是可以进国会，因为你的百分比多少。因为在台湾那个地方是鼓励小党，就是让他有代表发言权，虽然他选不上立委，但他还有发言权。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因，是我要来讲美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嘛，我们一般人不管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你可以选市议员，你可以选我们的教委，你也可以选这个州的州参众议员，然后再加上联邦的参众议员 ，OK？ 所以我们现在从最初级的你的城市一直到联邦，那这个过程中间什么时候你会用到党派？其实，在市议员的时候通常不会，因为市议员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关于你家的这个马路啊，你家的什么简单的东西、学区的这种，通常没有一个候选人会特别讲说他是哪个党派，反而是从大概县，然后到州，然后到联邦的时候，你的党派就会出现了。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能够代表党派去选择这种州的 这一定要在初选里面，他要在党员里面，他觉得说谁要互相打啊。然后这个初选为什么那么重要？我想加州的人都知道，因为知道初选的时候，你如果说你是共和党的人，你就可以参与共和党的初选，去把他踢掉一个你觉得最容易打败民主党的人。这个时候党员就有用了，因为他只准许自己的党员在初选的时候去帮你选一个代表我们政党去做最后决选的这个候选人，所以党员这个时候就有效。可是刚刚你又说我们讲很清楚嘛，没有党费嘛啊，就是我今天跟这个voter registration 我去登记的时候 ,LAvote.org 的时候，我说我要当共和党，我要当民主党，那我一旦说我要当什么时候，当民主党有初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当共和党有初选的时候他会告诉我，所以以前当中创就是一路从共和党初选上去的，所以共和党的党员才能够去投他一票。同样的，民主党人是不可以跨到去帮，要不然呢，大家都来搞乱呐、啊。民主党故意来帮你共和党选一个选不上的来挑战民主，那不就是天下大乱了吗？所以在初选的过程中没有错，你的党员是有代表性的。可是那你现在谈到说，哎，那这个初选过程每个州都不一样，所以加州有加州自己的所谓的地方党部的组织，纽约也有纽约的自己的地方党部，密西根有密西根自己的，他们彼此之间是对都平等的。你加州也没有比纽约大，纽约也没有比密西根大，大家都是各自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是全国的这个委员会，这全国委员会也不是你们大家选，这些人要干嘛？他要帮你募款的，所以他也只是募款而已，帮这个总统啊、副总统啊，或者是这种联邦的这个选举的候选人帮忙他做所谓的募款的一些规划，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会发现说，那加州做加州的，全国做全国的，然后其他州做其他州，那讲难听一点，谁管谁？没人管谁。那只有那个能够募款的人才能讲话啊，募款的人一定会说，哦、啊、你捐给我钱，那我就让你离我的候选人近一点。所以你刚刚讲了一句话说，是不是只有募款才有声音？不应该这样，但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么多人大家都说你是党员啊，你又没有缴党费啊，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党代表，也没有中常委，也没有什么选党主席，那共和党没有党主席啊，民主党也没有党主席，对不对？那、既然没有这些东西，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党员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钱咯。你愿意把你的选票跟钱绑在一起，表示你对这个票的重视的程度。我常开玩笑说，在做竞选的时候，不管他捐给你一块两块十块，只要他有捐钱，那他投给你的比例就比较高啊。如果他都没捐钱，然后他嘴巴说，哎，我会投给你，谁知道回去有没有投给你呢？那人通常对钱是比较认真的，既然有出钱他就会去投票。这个是一般我们在政治投票行为分析上，我们都会认为有捐钱给你的这个人，他投票率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因为他都已经给你钱了，他不可能浪费自己的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有对政党做募捐的人，他为什么声音比较大，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会去投票啊，他在乎你投不投票啊。如果我做了一些你不高兴的事，结果你没来投票，我等于是自打嘴巴。这也是为什么你说有捐钱的人，为什么他最后会有机会去被邀请去参加总统的这个就职的门票，一样道理啊。今天选区有这么多选民，为什么他被邀请？因为他有捐钱啊，就这么简单而已。
OK， 所以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哦，这个总统又到什么地方去募款了，或者是哪一个候选人到什么地方募款了，那么可能他要去买那个桌子，然后就是可能要花3000-5000的那种钱，或者是花的更贵的，那个就是你支持这个政党，你支持这个候选人，你就可以跟那个候选人聊聊，然后同时做面对面的接触嘛，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基本上就，而且候选人他也是透过这里知道说，哦，你很关心政治，你出钱又出力，那你一定会去投票，所以我更在乎你的声音，表示你对政策是很关心的。因为讲句实话，当然你可以说，哦，我出钱出力，我只出力我不出钱也可以。如果你今天去帮他做很多什么草根性的服务，你去做他的义工啊，你真的没出钱，我相信他还是会邀请你。所以基本上你是要出钱又出力，如果两个都做那最好。但是你如果今天都住在家里，只是因为你登记是党员，你就觉得他会来找你，大概不太可能，因为人太多了。
OK， 好，这个我想我们呢，这个就等一下，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群燕哈。我们今天谈的三份民调，总统的民调现在超过50%的民众对他感官很差，因为也许总统很凶，然后天天变来变去。但是民主党因为他在国会当中没有做很多事情，所以现在民调是30年来的新低点，只剩下28%。我跟你讲，民主党再不争气，这再往下掉，这个要回党了，你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国党，就是 Elon Musk 自己成立的这个党。但是我想知道一件事啊，他现在 他虽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是科技的天才，但是他也是一个民营的公司，他的股东现在大部分都是支持他好好赚钱，不要管国家大事，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因为人都是这样现实的，因为他的股票如果一直没有上涨，而且他在帮川普的过程中他丧失了一些所谓的商业契机，因为 Tesla 现在在中国的市占率不停的退缩，那也是因为人家认为他不务正业。
嗯，
因为在过去川普竞选的这个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的一月这个六七个月那个中间，他很认真在竞选，那他也因为这样得罪了很多跟川普不对盘的政治盟友，所以欧洲、中国很多国家讨厌Elon Musk， 没有地方出气，那他就是烧他的车，不买他的车，那马上就把他的价钱掉下来。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他的商人人家要对他发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抵制你的商品，或是烧掉你的商品，或者是想办法做恶端在你的商品上。所以他其实是很容易被市场攻击的。
嗯，
因为当你有商品可以被人家攻击，他骂不到你，跟你讲话你也不听，我唯一做法就是抵制你的商品，烧你的车，不是吗？所以他其实蛮倒霉的，因为一般的政治人物没有商品可以当大家出气。
嗯，
可是他有。
OK，
所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所有车都被烧了，然后有一些人后来其实也没有讨厌他，可是怕自己的车被人家成为发泄的对象，就悄悄的去换车了。
嗯哼，
所以这也是事实，因为都真的发生过。所以他自己哦，现在他必须要想清楚，就是他太容易被大家针对，因为他有商品。
对啊，这个
商品就会成为大家出气的对象。
这样讲好了，我们常常看到中东国家常常烧我们国家的国旗，对吧？你看中东国家有事没事，我就看到我们的国旗，哎，又烧了，又变成烂烂的了。
啊、
OK， 我要这就是，如果你身上代表一个东西，常常会被人家当成这个泄愤的目标嘛。了解，了解，
对，没错。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喽。我们待会听众朋友的意见吧，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今天跟您这个分享的这个三份民调，这个我们的总统现在有50%民众认为看到他觉得说观感越来越差了，超过50%哈。但是民主党更可怕，只有28%的这个支持度。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美国党就是 Elon Musk 自己要成立的这个党，有77%的人都不选择加入这个党，只是来看热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你认为美国党未来它能成气候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三份民调。第一份民调就是总统的民调，他现在有超过50%的民众对于他的这个观感哦，现在感觉越来越差了。那么民主党呢？民主党现在是剩下28%的民意支持度，到达了30年的最低点。那我们来看看 Elon Musk 喽 ，Elon Musk 他成立的这个美国党最新的民调显示出有77%的人都不选择加入，意思就是。是只看热闹，支持度极少。但是我们讲民调都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未来都会随着新闻事件而做一些变动。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美国党未来还能够成大气吗？你认为会有气候吗？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哦，这些都是我们的民调，然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现在呢，好像大家都在挣扎，然后看到 Elon Musk 这个好像那种好像一个大喇叭一样突然说要成立美国党，结果新的民调出来，哎呦，原来是热闹的，看热闹的人很多，支持的人比较少，但是又很难讲，搞不好未来也许能成气候。 能不能就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您自己的想象空间跟您自己的体会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广瑜啊，
是
三个话题，就是说我倒着说，伊隆马斯克的美国党不会成功的，以后他成不了大去，只有一两年的热闹过了就烟消云散。原因是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它限制了第三党的发展。 OK， 第二个关于民主党的民调比较低，是近半年来Donald Trump上台以后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而民主党根本没有任何一项重大问题引起民众的关注。第三就是Donald Trump给人的印象不好的这个50%，这是他这种特殊的执政过程中间不断的踏口，先把目标提得很高，后来又可以让又怎么样反复的这一种状况，让民众接受不了一个政治怎么老是这样做，所以对他观感不好。但是达勒创的这种方式我是比较欣赏的，就是提高谈判的价钱，
好
提高一点，以后慢慢再谈，
okay，
慢慢再做，
好
方向去走。
OK， 好，所以你对这三个政党有自己的意见嘛？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我们大家都一起分享这个公众的平台啦，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久等了。Hello， 喂，
喂，
嘿、hey ，是你。
我看好马斯克。
哦，你的意思说他未来会能够成为气候的是吧？
前途无量。
哎呦，说来听听，因为
他是一个新兴的这个人物，新时代的人物一出现的时候总是被人这个轻视的。但是他，我看好他就是因为他有实力，他能搞好这么多的大事情，搞政治，他既然能帮川普成功，他也可以把川普搞掉。所以说他现在的民调，你说77%不介入不等于说他将来不介入啊，对不对？他那你现在还有23%，民主党才28%，民主党是几百年的老党。
OK，
对不对？
Okay。哇，你这数学真的算得很精准啊。 OK， 好，行。而且民调本来都是会变的嘛，对不对？尤其是人事情的话还很难说、哦、这个人这个就怎么讲，变化性更强了。所以你认为这个看不出来这个 Elon Musk 未来会失败的样子，你觉得说大有可为是吗？
Yes，
好，行，没问题。所以你认为那现在民调你就看看就好了，别理他，你认为美国党大有可为。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哎、
喂，请讲。
哎，你好。
好
啊，我觉得马斯克就算了吧，洗洗睡了，
洗洗睡了。 Oh my god，
你不能挣大钱又当大官的吗？
Okay。
对不对？只能这二选一、
嗯、
而川普呢还有50%啊，要比那个他1.0是吧还要高很多了。
OK
啊，你随着经济的好转，我看川普那个民调还会往上涨的。
OK， 是是、
啊、最令人可惜的就是民主党。
嗯，
现在他们到现在还没反省过，为什么去年大选他们会输掉了？你看他们都是现在无所作为啊！除了攻击川普现在的政策，不论是他对内对外的政策，他们都去挑 挑了挑骨头，然后又煽动一些那个法官来、
okay.
来围攻他。
来，您听我说哈，民主政治在野党他的职责就是监督，你知道吗？天经地义。他如果同意执政党的话，那在野党可能就真的没做工作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的定义哈，我们的制度。但是问题是，他提出来反驳的意见，民众接不接受，这个是重点。这是有没有他有没有研究，而不是只是去就是不管，就是我讨厌你，就是讨厌你，就是个就没有话可以说了嘛。所以你我想应该是放在民主党现在，他就算是要去监督执政党，但是没有拿出什么很好的一个让民众可以怎么讲，就是信服或者是支持的论调啦，或者是他的论述，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齁，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广宇。
好，
我跟你，我想分享一下啊，我正在开这个特斯拉的车啊。你想一想，在很多年前有特斯拉的车吗？没有。当时马斯克创办了特斯拉这家企业，他把所有的专利都开放，那也就是说造成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新能源的车的一些专利没有被限制。那我是觉得马斯克呢，他确确实实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在美国的单一的角度。我觉得美国的空头对他们来说格局是很小的啊。对
，OK。可是现在77%的人都不选择加入他的党，意思就是看请讲。
那这种是舆论导向嘛，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你调查的标本是有多少嘛，对不对？
嗯
啊，那你想这么多人买特斯拉的股票，那大家不相信马斯克会去买特斯拉的股票吗？对不对？那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就是因为今天，马斯克做的所有的这些企业，你看，SpaceX 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脑机接口，它都是站在人类的角度。你想，接下来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 AI， 对不对？是机器人。那你今天站在今时今日的这个美国来说，你是太缺乏创新的能力了。你的领导者今天还是在啊用金融用贸易天天来做这些事情，那今天这样的总统配得上做美国的总统吗？我想问。
Well， 你知道吗？这个。配得上配不上，就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这个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刚才你讲的就是说，特斯拉卖得这么好，可是问题是，它能不能化成政治的力量啊？这个是需要观察的。但是你觉得说，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了人类，你觉得你是给他一个赞，而且给他一个大拇指嘛？所以你觉得，就算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家只是看个热闹，但是你觉得他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是吗？没错，
我觉得美国要持续的在创新的路上，还必须的有一个新兴的一个体系出来。
好，没问题，新兴体系，但是新兴体系能不能成，需要时间来考验嘛，对不对？好，感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马斯克他的一生的作为，虽然这个人有点疯疯癫癫的了，我认为他有很严重的好动儿的问题。
OK，ADHD，OK、okay, okay.。
但是他的抱负呢，是要改变全人类的生活。
是，
而在改变人类的生活，他跟爱迪生不一样。爱迪生是先把他们家族利益放第一，再改变人类的生活。他是没有。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 ，OK？ 有这种心怀的人呢，他是要创造一个政党。我是觉得 OK， 而且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历代来参选美国总统奇形怪状的人什么都有啊，
嗯哼，
对不对？所以说呢，他这样做的话，当然很多人会不赞成参加或不参加他的党，100%的嘛，美国的政党已经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掐死了很多年了嘛，
掐死
要有一个人来打破一个僵局。
OK，
对，要打破。其实美国还有一些小政党，但是呢，说是根本都不成气候。
对。
那么这他的党会不会跟那以前那些小政党一样呢
？OK，
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马斯克他有很多小孩啊。
所以呢，他小孩
OK， 他的一票小孩长大，他从他的小孩再发出去的话，他家里他是不可能去选总统干什么，他根本不是美国出生的。
对对对，
okay? 但是他的下一代就不一定了。
Oh、你现在讲这样的话，我讲直接一点，我觉得你把 Elon Musk 当成繁殖的机器耶，因为他生很多小孩，小孩再生很多小孩，所以这些选票也不可能上千吧？吓死了，他是蜜蜂嘛？我觉得有点搞笑。好了，我听见了，谢谢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党政治已经掐得死死了，有人想要从缝隙当中杀出一条血路，你就送他两个字 good luck， 是不是？好，听见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哦，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
哎，你好，广义，你好。
嘿、hey ，
我就想讲一下这个马斯克这个美国党啊，
嗯，
他这个很多人现在还在支持他这个党啊，包括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但是还有一点大家没搞清楚啊，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了。首先他这个党还没成立，还没有正式成立。那退一万步讲，假设他成立了，就像刚才那个女嘉宾讲的，其实他讲的都是我想讲的。那假设他成立了，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要面对的是，其实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对这个天然对这个第三党是不利的。首先，对你想要选举总统，那你首先要合法在每一个州登记，包括选举啊、候选人上榜，每个州的要求都是不同的。
对，
对，然后你想要他在每个州都能投票，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要雇佣大量的这些律师，跟这些愿意帮你的这些人。
嗯，
你这个钱。
钱
买了去了，
钱
太多了。
可是我总觉得钱，他能够拿3亿支持川普，如果真的要成立政党，3亿是对他来讲应该是3块钱的意思吧？应该小钱吧
？OK， 你钱过去了，对不对？他这个像什么？像升级打怪一样，对不对？像我们玩游戏升级，你过了这一关了，没错，你过了这一关了。还有什么？还有媒体，
嗯，
还有一些政界对这个党的排斥。那媒体一般都是掌握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包括媒体通常都会把这些目光聚焦在这两党上，很少会给第三党这个曝光的机会。
OK，
那还有最重要呢，就是还有一个是总统辩论，你必须要有15%以上的支持率，你才能参加这个辩论。这个也是对这个第三党的这个限制。
OK，
那 OK， 假如说你这个关都过了，好吧。那最后一个大 boss 来了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之前讲那个 winner takes all，
对对，胜者全拿，
赢者全拿，你就完，你没了，完了，你怎么样？就是你只要他不管你，只要赢下一个州，你就拿了全部的选举人票，你等于说就是浪费了。
来，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民众呢，所以共和党跟民主党他在潜移默化的在洗脑一些民众，就是给美国人一种概念，就是说。你要不然就投民主党，要不然就投共和党。你投给第三党就相当于浪费选票，所以人们潜意识的认为，哦，那我只能投给他，我投给你，反正你连选的机会都没有。
我来，我打断你一下哈。第一个 ，Elon Musk 他不能选总统哈，他绝对不能，因为他出生在南非。OK， 跟很多的移民一样，他没有出生在美国是没有办法去选总统。第二件事情，他的目标是想要在参众议院拿下席次，然后变成关键选票。你如果看台湾新闻，柯文哲的那个党白党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在美国行得通行不通，我跟你讲是有点困难的，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啦，好不好？公众的平台，我都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发言，感谢你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你好，喂，喂，
广义早，晚上好，
不早，现在晚上了。Hello， 你好。
我先把话说完以后，然后你再跟我驳斥我的论点啊。
好，说。
那个，我总觉得这个民意调查很有水分。肯定很有水分
哦，
因为他没有选测试这些选那个，就是选那些民意调查没有确认这些人是不是具有美国选举权，也就是说是不是美国公民。他我都知道非法移民绿卡都可能被调查。
OK， OK，
都可能被民意测试。
OK，
就像在 X 上面，70%都会支持埃隆·马斯克。
OK，
但是他是全世界的投票，
okay.
都没有美国选举权的。
Okay.
这种东西我跟你说很虚，
okay.
根本不存在，并且埃隆·马斯克的那个特斯拉退高退税已经取消了。
对，
他的车会让人无法高的无法让人接受。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
因为还有很多包括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势力，比如说那个他的那个前那个幕僚长，那个白宫的那个关进去的那个班农，对吧？
Okay, okay.
已经把他在网上跟骂的是狗血，已经是斗鸡斗得一塌糊涂了。
OK，
他就是代表白人的，他是共和党白人，包括还有民主党这一块的，民主党已经给埃隆·马斯克搞得一塌糊涂了，
所以
对吧？
您的重点
是他还会支持吗？
你的重
点，所以我跟你说，埃隆·马斯克的美国党根本没有戏，他要不选搞一个美国移民党，新移民党，这可能会有人很多支持。他现在你看他的科技人员全部都是，有的来自中国，有的来自全世界，这不都是新移民啊
？OK， 我新移民没关系啊，总有一天会变成老移民嘛，对不对？谁都是先从新开始的嘛。好啊，谢谢你，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请讲。喂，
你好，晚上好。
好，
我说马斯克肯定会成功的，各种东西都超过川普的，他是全世界人。仅有的每个国家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他，都想他的，
那是钱啊。
他不是钱，他钱是怎么赚的？他是自己用头脑，是科学家领域的赚出来的，不是靠政府补贴的。他那个政府只是扶持他而已的。
来，我觉得他有没有拿政府的补助是100%有的啊，好吧哈，当然这也是政府需要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推动那个绿能嘛，所以是应该讲相辅相成啦。没有政府的补助，会不会让Elon Musk站不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的话应该是更好嘛，你说是不是？所以你还是看好，虽然这个民调你觉得说不管，你还是觉得说这种像这种聪明有这种大智慧的人，你还是很看好他就是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黄宇啊，
是。
川普的民调虽然不高，但是我怀疑这50是哪来的？50可不是说不高不低呀、啊，我天。
因
为他这个东西，
嗯，
我跟你说啊，从他那个就他到现在都半年多了吧。
嗯，
他现在过去竞选那个誓言呢，兑现了一个了吗？你说，他要兑现这一口指出来，要兑现了一个，他应该得100%。他一个也没兑现呢，我就给你简单说的，俄乌战争没兑现，这个关税战打了一天了了，弄得结果又抢货又囤货，我都囤了不少东西了之类的，到现在还没用完了。
Okay.
那个物价涨到呼啸的鸡蛋涨到20多块钱一打。
来，你说他有没有兑现？我随便说啊，他就说他反这个非法移民，他做了嘛，是不是到处都在抓人，是吧？他说要退出什么什么气球暖化什么京都协议，退了没？退了。然后我想很多啦，但是可能有些可能不是你的预期啦，但是你觉得说你讨厌他，我理解，你可以讨厌他，因为总统做的不对，被我们人民讨厌是应该的啊，你说是不是？好啦，谢谢你哈，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那个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伊隆马斯克呢，他创立这个党，他的目的可能就隐藏起来了。
嗯，
他为什么呢？他其实不想搞政治，他主要这样搞呢，就是要把他。反对他这个特斯拉以及他这个企业这人拉回来，因为他在那个白宫搞这个什么
盗取
的时候呢，得罪了一堆的人，那现在突然一讲呢，就是他想返回来，哎，你们来买我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刚才这个可能呢，他也有可能是跟这个那个 Donald Trump 呢 两个人在演戏，你知道吗？好多人就在一个反对当了场，所以两个人就合起来演戏。
哇，这种阴谋论，我要让你打住，好不好？我们谈的就是现实，要用猜的话。我随便讲哈，我还觉得说 Elon Musk 爱上了我们的总统川普，好不好？这都阴谋论了哈，就当作我没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住你一下，好不好？我先进广告，待会再回来，谢谢你哦。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三份民调和大家来做分析与讨论。好，那么刚才接听了非常多听众朋友的电话，我想每一个人对于不管是执政党、在野党，或者是这个美国党，就是要即将成立的美国党，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政党政治确实有些时候，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跟它的一个运作。我们都是新移民嘛，新移民也许对于这个新的国家里面的政治搞不太清楚，有些很多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的或从台湾来的，用那种自己家乡的那种政党政治来看我们美国的政治，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正确答案，也就是我们的制度在美国的制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呢，这个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请这个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个总结。也好吗，群燕，麻烦你。
对，我觉得刚刚很多听众都很关心马斯克个人，因为马斯克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奇才，不管他在商业科技他都有过人之处，但是能不能把他对这些科技的这个所谓的优势能够转化到政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可是很重要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因为如果他选择在特别的关键州发挥作用，那绝对不会在纽约州，也不会在加州，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机会成为他的党员。他应该会放在那些所谓的关键州里面。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他的党员，你还是可以争取去看看他的取向，这会被影响。而且大家其实都非常关心我们的执政党跟在野党争不争气。你真的不争气，第三党还是可以打败你的，因为人定胜天嘛。所以我想很多听众也是愿意为他看好，如果他做的是对的事情。所以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在美国这个政党政治里面是有机会成立第三党，但至于他能不能成气候，我觉得这就要看最后未来的发展了。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咯，谢谢你，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再会了，晚安，拜拜。